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仍旧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与我们逐章逐节查考以西结书。上次先知预言埃及地将变为荒废凄凉并且败亡，这次的经文继续针对埃及做预言，埃及要像亚述帝国一样衰微败落。埃及的法老因心高气傲而遭神击杀，下到阴间。好，请翻开旧约圣经，一起看以西结书第31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来思想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将如何遭神砍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来考察以西结书的第31章。以西结书第31章一开始呢，先知针对法老做预言。在这个预言里面，先知以西结用了一个比喻来描绘埃及法老。他把埃及法老呢比喻为黎巴嫩的高大香柏树。过去呢，黎巴嫩以出产高大的香柏树而著名。在此呢，先知用比喻做预言，把法老呢比喻为黎巴嫩的高大香柏树。以西结书第31章第一节说，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这是在西底家王的十一年，或者是主前586年。以西结书31章第一和第二节，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当然，埃及在古代是一个伟大而且强盛的帝国，埃及是世界强大帝国之一，或者说呢，它能左右世界局势，具有领导地位的帝国之一，又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势力。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先知把埃及与亚述相提并论，亚述呢也是当时的强国之一，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人所灭的，因此呢，埃及就像亚述的国家一样的强大。以西结书第31章第3和第4节说，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木，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种水使它生长，深水使它长大。这指的是尼罗河。以西结书第31章第4节，所在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尼罗河三角洲上的支流水道是纵横交错，流经了肥沃的耕地。以西结书第31章第5到第6节说，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那时候呢，埃及是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他的国家呢都在他的荫庇之下。请留意啊，这里说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但以理呢也曾经这样形容强盛的巴比伦帝国和尼布甲尼撒王。进入到新约呢，我们也记得耶稣曾经用这个概念来比喻天国。他说啊，天国好像一颗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长起来后却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在圣经的比喻中呢，凡提到鸟总是含有邪恶的意思。你也许记得在撒种的比喻里啊，有种子撒在路边被鸟叼去了，这种子没法发芽生长了， 这飞鸟的代表那个邪恶者，来把神的话从人的心中夺去。所以神的道不能在人的心里面、生命里面产生了任何影响了。因此呢，在耶稣讲的芥菜种的比喻中，这里芥菜种长成了大树啊，其实呢，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粒芥菜的种子并不是大树的种子呀，芥菜呢只是一种矮小的灌木，可是呢它却长成了大树，那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芥菜呢不但长成了大树，甚至呢有鸟来栖息在它的树枝上啊。其实呢这个比喻指的是外邦的教会将成为各种各样的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外邦教会就存在着各种奇怪的教派，就好像各类的飞鸟在这棵树上栖息一样。令人惊讶的就是今天有许多不同的事情啊，都带进了教会中，结合成为基督教的一部分了。而且呢，人们也采用了基督徒这个名称或者是称呼。但是这让我们想起了耶稣说过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耶稣所指的呢，就是当外邦教会发展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增长，那是既不健康又不稳固的，因为它就好像飞鸟来栖息的大树一样。这里说，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就说呢，其他的国家民族被埃及征服了。以西结书第31章第7到第9节，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众水之旁。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松树不及它的枝子，枫树不及它的枝条，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我使它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它。啊，当然，这棵高大的香柏树比喻埃及如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并且惹来了其他国家的嫉妒。以西结书第31章第10和11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高气傲，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他必定犯他，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神的审判呢将临到法老，请仔细留意，神要审判他是因为他心骄气傲，因为他的心高傲，人呢自己就是最强大的了。箴言书第16章的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对于人来说呢，最难把握的是身处高位有很大权力的时候。我认为世界上最难面对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当你管理很多人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你心中呢会开始产生了骄傲。你看到自己身处高位，就想炫耀说，嘿，你们看，哎呀，我的成就多大呀。尼布甲尼撒在俯视巴比伦帝国，在他王宫的空中花园里行走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古代世界七大奇景之一，行走在他一手兴建的美丽的花园中。在这个繁荣的城市里面，城墙高达300英尺，有80英尺厚，因此他就沾沾自喜地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由我兴建的吗？当时呢，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嘿，守望者一直盯着你，你的心太过骄傲了。尼布甲尼撒去找但以理，告诉但以理，他听见天上的声音这件事情，以及守望者一直都在观察他，看见他的心骄气傲，并且警告他，神的审判将会临到。但以理呢，就叮嘱他说， 哎呀，你要行事小心啊，要小心啊。一年之后，年老的尼布甲尼撒又得意忘形的夸自己的伟大，这大巴比伦是由我建造的。这时候天上的声音又对他说，你的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结果呢，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他发疯了7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跟野兽一起生活，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他就像一个野人一样的生活。直到他明白天上的神按他自己的旨意，要谁在国家中掌权就让谁掌权。古往今来，在历史中我们都发现骄傲会摧毁一切，骄傲呢已经摧毁了很多人。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埃及的法老同样的心骄气傲，但是神说，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他必定办他，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因此神借有大有权势的尼布甲尼撒王去毁灭了法老。当然了，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对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你们不要倚靠埃及，不要依赖埃及，因为埃及会被巴比伦所灭，埃及不是你们的真正帮助。但是呢，没有人相信耶利米的话，最终他们都下到埃及去了。耶利米就在达比尼那个地方埋下了几块大石头，并且预言说，尼布甲尼撒将会在这些石头上建造他的宝座。哎，当然事情就果真照他说的应验了。以西结书第31章12到18节说，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将他砍断弃掉，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树上，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何时水旁的株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下阴间的那日，阴间呢就是希伯来语的 shel 这个字，我便使人悲哀，我为他遮盖深渊，使江河凝结，大水停流，我也使利巴嫩为他凄惨，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我将他扔到阴间，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并且伊甸的一切树，就是利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到被杀的人那里，他们曾做他的膀臂，在列国中他的荫下居住。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诸树中，谁能与你相比呢？然而你要与伊甸的诸树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此呢，神预言毁灭将要临到埃及法老的身上，他会被扔到地狱里去。好了，我们继续讲解以西结书的第32章。由于埃及法老将面对可悲的结局，因此呢，先知为他做了一首哀歌。第32章的哀歌呢，或者说是哭嚎，是以西结为埃及的法老写的。在哀歌中，你悲伤哀哭啊，以西结书第32章第1节说，12年12月初1日，先知以西结做这首哀歌的时间是在前一次预言之后的一年，实际上是1年零6个月之后， 也就是18个月之后。以西结书第32章第一和第二节，12年12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英文圣经中呢，把大鱼翻译为鲸鱼，这并不恰当啊，其实呢就是水中的鳄鱼。以西结书第32章第二节，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大鱼就是指的鳄鱼或者是龙。以西结书第32章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你使江河浑浊，就是把事情啊搅乱了，但是呢我要撒网在你身上。以西结书第32章第3到第7节，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现在呢，我们看到这部分的预言呢，谈到神要毁灭埃及法老。这里讲到在那个时候呢，天被遮蔽，众星昏暗，密云遮蔽太阳，月亮也不放光。这些景象呢，使人联想到先知约珥关于末世大灾难的预言。到那个时候，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星宿无光。主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也引用了这里的经文，形容末日大灾难的部分情形。我们在启示录中呢，也发现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在第六印揭开后的大灾难的审判，当中有类似的情景出现了。因此呢，这一段预言就有双重的应验。虽然先知以西结的预言是针对法老而发的，他讲到尼布甲尼撒进攻埃及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同时呢，也在预言埃及在大灾难时期将要面对的审判。所以呢，这个特别的预言实际上是具有双重的应验。先知以西结不仅仅讲到法老的光景，但是呢，由于历史是在重复，所以当神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在大灾难时期，同样的事情将会再次发生。以西结书第32章第8到15节说，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扑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兢。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 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着水。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向游缓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呢，神再次宣告，这些个预言全都应验的时候啊，他们将知道他是耶和华了。这是神发预言的目的之一。神呢，事先预告某件事情将会发生，就是为了要证明他老早已经确实说过了。主耶稣呢，也曾经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因此呢，护教学当中最有力的护教内容之一呢，就是预言以及预言的应验。因此啊，圣经中的预言一遍又一遍的被记载下来了，而且神说，当这些预言应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呢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对这个节目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或者对圣经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我联系。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这都行，请您留意本台播报的联系方式。
弟兄姐妹，每个人在生命中或多或少都知道神确实是主，可是偏偏有人却不愿意积极回应神的呼唤，不认罪悔改，结果呢，与神永远隔绝。今天认罪悔改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要毅然下决定来跟随基督，在主耶稣里找到永恒的保障。下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以西结书的预言，请别错过。这次有听众来信问有关政教分离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希望您能够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据我所了解，美国的建国先驱都希望政府不插手宗教的事务，而不是把神撇除在政府以外。美国的开国元勋在他们的政府部门以及政府公文里都承认神，他们也在言谈中常常引用圣经。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应该政教分离，并要除掉在政府部门墙壁上的十诫，除掉在墙壁上我们信靠神的字眼，而且在宣誓的时候也不要向神宣誓，甚至与学童庆祝圣诞节时也小题大做？如果美国的建国先驱不希望神介入政府中，为什么他们不一早就把神除掉？按照基本人权宣言的内容，政教分离的原本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呢，是针对美国的情况而论的。讲到把基督教从公共部门排除在外，其实呢，这并非关系到政教分离的问题。政教分离这个观点呢，是杰弗逊总统提出来的。政教分离的观念呢，根本就不是美国宪法的一部分。 这个听众指出，美国的建国先驱把十诫以及我们信靠神的字眼放在最高法院的墙上，还有其他经文围绕着，这表明美国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可是在近五六十年间呢，他们已经背弃了神，并且呢把杰斐逊总统提出的政教分离观念拿来纳入到宪法中，这个做法呢是错误的。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次我们将看以西结书第32章中为埃及法老做的哀歌。欢迎您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